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9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对师父的法深信不疑，因为这个威力我亲身经历过。那是2002年末，我因去北京正式法被非法劳教一年。自从3月5号长春插播真相后，中共大搜捕，长春抓了很多大法弟子，一时间劳教所、监狱等地人满为患。我被关押的劳教所有7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将近300-400人。2003年元旦，劳教所为了表彰所谓转化成果，决定在元旦这一天搞一次活动，让转化的学员请家属到劳教所，上午有节目演出，中午可以和家属一起吃饭。劳教所声称已备好美味佳肴，一时间报名的人挺多。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想法，晚上照例排队出工，到另一楼的车间去干活。在劳教所，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除了吃饭时间和晚上7点上厕所时间，其余时间都要到车间干活。在晚上7点上厕所时， A 同修拉住我说，你知道吗，马燕写了10几篇攻击师父、攻击大法的演讲，写得可难听了，明天上午要在所有的家属面前演讲，这不是害人吗？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不能让他演讲，得制止他，咱们去找队长谈谈，今晚是副大队长值班。我说，行，我和你一起去，但是我不会说话，到那儿你跟队长谈。他说，行，咱们先找护郎通报。护郎是专门为狱警通风报信的，24小时守卫狱警办公室门口。A 同修大学毕业，会计出身，会背很多师父的讲法，他把很多讲法背写下来让我背，所以对我的帮助很大，跟他在一起我很有底气。这时护郎已经报告副大队长，护郎说劳教所的邢主任在办公室和队长谈话呢，让我们先在车间等候。我和 A 只好回车间。 A 同修对我说，这个邢主任我认识，他可邪恶了。因为这是 A 同修第二次被劳教，第一次劳教是1999年，那时劳教所狱警为了逼他转化，曾用9根电棍同时电击他的头部，电得他面目全非，头肿得像大箩筐一样。这个邢主任当年就参与了对他的迫害。过了一会儿，护郎来叫我说，大队长让我去。我说， A 和我一起去，我俩说好了。护郎却说，我只说你要见队长，没提他。我当时一下子压力很大，心不自觉地砰砰直跳，手和脚也不自觉地抖起来，心想，我去说什么呀，我没有准备呀，我一个农村妇女，初中文化，笨嘴笨舌的，和同修一起去，我就是个陪衬，现在让我唱主角，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 可是当我走到队长办公室准备敲门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不能怕，豁出去了，就直说吧。当队长喊我进来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了，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直视队长说，听说明天马燕要演讲，内容是攻击我们的师父和大法。队长突然变色，是啊，怎么了？我说，我们不允许。对面那个邢主任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椅子也被他弄得刷啦一声响，拍着桌子喊，啥？你们不允许？你会啥呀？还反了你了？队长也同时叫嚣，谁给你们的胆子？简直翻天了。这时我不但不害怕，还大声说，如果他上去演讲，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而且不光我喊，倒是很多人都会喊。我既然敢上天安门去喊，这小小劳教所又算啥？他俩听完后都不吱声了，刚才的邪恶气焰一下子没了。队长半天回过神来，对我说，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这样前后不到两分钟，我就出来了。我回到车间，坐在凳子上，心砰砰直跳，真是后怕呀。8点下班时， A 和几个同修悄悄来看我，因为那时各自都被包家看着，同修都是偷偷的接触，他们都为我捏把汗。我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 A 有点担心我，说，你不知道他们有多邪恶，就怕大队长明天找你麻烦。我说，不管了，既然我话都说出去了，如果明天真让马燕发言诽谤师父，那我就站出来喊。另两位同修也点头说，到时候我们都站出来喊。 A 说，咱们想办法通知别的队的同修，到时也一起喊。结果第二天早上一上班，狱警们就开始开会，一直到演出开始都没有人来找我。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舞台，自始至终马燕也没出现，而且整个演出没有一个攻击师父、攻击大法的演讲，听说别的大队的演讲也临时取消了。演出结束后，我身边的狱警还递给我一个气球，说，你有功了。我当时还觉得挺可笑，现在想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其实我当年没有那么大的正念，真的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关键时刻我想起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怕，就这一念，师父就加持了我，给了我力量，最终解体了邪恶毒害众生的演讲。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如今我们已有发正念口诀，只要我们时刻发正念，时刻不忘自己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时刻想到自己是来救度众生的，是肩负历史使命和责任的，就能够走出来，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就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感恩师父，感恩磨难中帮助我的同修。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了害人的演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3日。最近我看了明慧网上有关近距离发正念的修炼体会以后，对自己感触很大，也很想写出自己与同修近距离发正念的修炼体会，在此仅举一例与同修分享交流。 2026年5月29日下午3点左右，协党市政法委与公安局协校办等部门预谋在市中心一个大剧场举办抵制某教的巡回演出，演出大概一两个小时，周围会有公安或便衣维持秩序。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同学们说要在5月29日下午3点去那里近距离发正念，让邪恶的阴谋彻底破产，不能让邪恶操控不明真相的众生，迫害大法，毒害众生。29日下午不到1点钟，我和同修请师父加持，发着正念就出门了。当时晴空万里，微微有点小风，我们在剧场附近找一个位置在那儿发正念。我们看到有很多同修已经在那里发正念了。这时我看了一下表，是下午2点整，忽然天空阴云密布，小鸟也停止了歌唱，人们四处奔跑，乌黑乌黑的黑云从西边向东快速飘过来。我和同修正在发正念，一位老大爷边跑边对我们喊，赶快找地方躲躲吧，别坐那儿了，快要下雨了。我们刚站起来，这时突然狂风大作，狂风卷着榆树的种子、树叶和沙粒漫天飞舞，让人睁不开眼睛，身体站都站不住，人们急速地躲避，路上很快没有人了，我们也来到大商场。剧场外边站着不少公安和便衣，他们盯着来回过往的人，广场上还有协党找来的人，顶着狂风在收拾被狂风刮倒的准备演出的台架子。我们请师父加持，发着正念进了大商场屋里，在屋里找了个凳子开始发正念。大商场里有许多便衣，他们来回走动，观察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我想既然来了就不要怕，害怕的应该是邪党，我们有师父保护加持，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我看了一下表，是下午3点整，外边的狂风不停地刮着，眼看就要下一场瓢泼大雨。这时我们继续请师父加持，发出更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周围另外空间操控不明真相的众生，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让邪恶的阴谋彻底破产。此时我真切感到师父的加持，感到一股特别强大的能量加持着自己，浑身充满了能量，能量流从来没有过的强大，周围的声音似乎完全消失，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围着。我和同修就静静地发着正念。此时外边的风忽然停了，我看一下表，是下午3点40分，一看外边晴空万里，邪党害人的台架子被狂风刮得已经搭不起来了，参与的人员灰溜溜地散了，这场害众生的邪恶演出彻底解体了。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这场大风，是我是多少年都没见过的，有的年龄大的都说，活这么大岁数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而且还不下雨，刮了这么长时间，说停就停了，这风来的也太奇怪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在师父的加持下，同学们解体了邪恶企图毒害众生的阴谋。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看见周围的树木房屋完好无损，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在议论这场大风，我和同修都说太神奇了，悟道这一定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在加持着弟子正念除恶，不让邪恶操控不明真相的众生，迫害大法，毒害众生，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也感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除恶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真是从内心感恩师父的加持和感谢同修们整体配合。此时我内心的感受激动万分，无以言表，走起路来身体都是轻飘飘的，神清气爽，我们一路发着正念继续前行。这只是写出自己当时的一点点体会与感悟，我相信每一位参与配合发正念的同修都会有自己的体会与感悟，弟子每一次的提高，每一次的升华，都离不开恩师慈悲的保护和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一切的美好与幸福都是师父给予的，师父为弟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师父您辛苦了，无论随时正法救度众生还需要多长时间，世间如何的变化， 修炼还需要多长时间，弟子们一定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正念正行，遇事多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讲好真相，只有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回报施恩，让恩师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兑现好自己神圣的誓约，跟随恩师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掉手机瘾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0日。我是上班族，以前的工作环境比较简单，大家都在一个车间里，全公司都用微信联系完成工作，但我不用，我直接去找同事对接工作。那时我用老年手机，同事都说太佩服你了，现在还有不被手机带动的人。那时在上班的空余时间，我就学法发正念，或者在车间走动，给有缘人讲真相。最后顽固的老板也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我现在工作的公司是研发性企业，员工多，流程复杂，现代化的管理，工作得用智能手机走流程。公司人员各地分散，得用企业微信联系，有时还要用手机异地开会，所以我不能再用老年手机了，但我依然不用普通微信。我把智能手机装了锁手机软件，公司流程 APP 和企业微信放在白名单里，其他的都锁上，每天只能解锁几分钟以备急用。平时下班和周末不带智能手机，只带老年手机与家人联系。即使如此，我也会隔三差五地被手机和电脑干扰。网上网罗了人世间的一切欲望和各种魔，色魔、情魔等等，就像一个魔盒，只要你打开它，看不是修炼人应该看的东西，就是主动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将魔盒里的魔全接收到自己的身体里。而购物平台又不断地放大对物质的欲望，使自己的修炼境界会一跌到底。我悟到，手机绝不是一件平常小事，对修炼人来说是必须过的一大关。我每天工作打开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时，就会冷不丁地从屏幕上跳出一个新闻，我马上关了它，但是它还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我又关掉它。但是在关掉的时候，我会看到标题，慢慢的，我会不自觉地点开看一眼，突然觉得不对，就又关掉了。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被污染。周末双休两天，我都不接触电子产品，用心学一天法，感觉自己从手机中挣脱出来了。可是上班后，又会不自觉地陷进去，这样反反复复地挣扎和修炼。每次我从手机中挣脱出来，就会做同样一个梦，邪恶把我团团围住，把我绑架到黑窝，然后我大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闯出来了。同时每次梦到被绑架到黑窝，都看到 A 同修被邪恶非法关押着。我跟 A 同修说起这个梦，他承认自己几年来一直在玩手机。我悟到，玩手机就是被邪恶绑架了，不玩手机了就是从邪恶那里走出来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用 AI， 这下又迷上了 AI， 干啥事都问问他，特别是迷上了通过 AI 了解历史，恨不得把中国5000年历史中的每一个皇帝都拿出来，把细节都搞清楚。我简直都想做个 Excel 表格了，把历朝历代的每个皇帝及其功过都写上去，有空就复习复习，我执着的简直太厉害了。我认识到自己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专属执着，就是爱学习，什么都想学， AI 什么都能提供，所以我就会痴迷它。我一会儿陷入这个知识的学习中， 一会儿又迷于学习那个。我被这个执着拉扯得很厉害，反反复复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师父出现在我的梦中，我见到师父立刻说，师父，我错了，我错了。师父说，每次刚给你清理干净，你又搞进来了。师父说完就走了。我醒后很羞愧，而且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师父都亲自来了，我必须得改。端午节三天，我整整抄了三天法，整点发正念。我看到自己身体内形成了一个由业力构成的顽固物质，像花岗岩一样占据了我的整个后脑勺的部分，都是看手机形成的。后来我经过一个星期的宵夜，身体上也承受了很多痛苦，感觉自己终于从手机中解脱出来了。上班后身边发生的小事，我也能意识到是哪颗执着心修去它了。我的主意识终于挣脱出来了，能自己做主了。实际上，我是一直修自己的。有时候跟同修谈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同修听了很感动。看手机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什么修炼心得，相反，还经常跟丈夫同修发生矛盾。他让我无条件向内找，我就解释。我一解释，他就更来气，最后都是不欢而散。事后我又很后悔自己守不住心性。当我放下手机后，主意识上来了，我发现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知道是自己哪颗心造成的。比如上周同事让我帮助测定他的产品，我同意了，他说给我买奶茶，我推不掉，当时心里就来气了，想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还非要给我买奶茶，搞得我像非得被贿赂才干活似的。刚这么想，我就知道自己不对了，连同事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送给我奶茶我都不高兴，到底有多少种情况会触碰我的个人观念啊？我这也不高兴，那也不高兴，难怪会跟丈夫经常起冲突呢。我工作时软件操作不熟悉，请我的下属教我，他很细心地教完了安静地走开。我看着他，觉得他那么平和谦逊，明明他在这方面水平比我强很多，却让人完全感受不到他有显示心。我立刻知道是师父把他安排到我身边，是让我认识到自己高高在上的心，显示心。接下来我又跟研发二组的同事讨论研发一组的难题，讨论了几分钟后，二组的主管很严厉地喝止了我们，不要说了。我立刻明白了，我们的讨论性质走偏了，从讨论问题变成了议论人家。我对跟我讨论的同事说，是的，主管说的对，我们不应该这么说。这件事让我发现自己不修口，爱议论别人的是非，还看不起研发做得不好的人。之后我把一天遇到的事情的心得体会跟丈夫说，他静静地听着。我每件事都向内找，并不断地交流自己的修炼心得，根本不可能跟他发生什么矛盾。我感觉到丈夫在向内找的这个场中也在升华着。相反，如果我不放下手机，真我反不出来，满脑子都是手机里乌七八糟的东西，我遇到这些事情，那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会跟丈夫抱怨那个买奶茶的同事在公事上走私人交情，下属谦逊地教会我工作软件，我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会让这件事情划过去。研发二组的主管严厉地阻止我议论别人时，我会心里不舒服，跟他狡辩，发生矛盾，然后带着一肚子不如意回去跟丈夫唠叨，丈夫会没好气地让我向内找，我会跟他吵起来，吵完后影响丈夫的修炼状态，他学法学不进去了，我在后悔自己没守住心性，如此恶性循环。这样对比下来，确实能看出来迷于手机对修炼有多大的影响，简直就是在彻底的毁掉一个修炼人。那几天师父点化我，接着把明慧汇编、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往后整理。为此我抓紧时间往后又整理了三期，供给同修修去手机执着时候的参考。 同时我也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诫陷入手机不能自拔的同修，一定要认识到手机的巨大危害。手机是一杯甜蜜的毒酒，喝着甜，喝着喝着就会在甜蜜中死去。当我们认识到它，并有决心斩断手机瘾，大法的强大威力加上修炼人的决心，很快就能把它解体掉。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精进实修，多救人。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旧势力别想干扰我，我只归师父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9日。今年5月18日那天，我去同修家学法，在学法的过程中，突然我的胳膊非常痒，我顺手就挠了几下，挠的地方鼓起了包，而且红肿。我没在意，以为可能是花盆里的小飞虫。不一会儿，胳膊的另一个地方又痒，我又顺手挠了两下，又鼓起了包。再后来，脖子、脸都有点痒，我发觉有点不对劲，没有再去挠它。学完法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我回到家。这时我腿痒得厉害，我开始大面积的挠，皮肤都红肿起来，而且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包，奇痒无比，还伴随着针扎一样的痛。大包的直径有1厘米，小的也有黄豆粒那么大。我的头脑里开始快速的闪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看看是什么执着让邪恶钻了空子。最近对妈妈同修有怨恨心，说话不善的心，好买衣服的色心，利益心，党文化的控。想到这儿，我立刻盘起腿发正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与正法同在，我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谁都不配来考验和迫害，有执着我在法中归正，我只归大法和师父管，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是师父安排的，该我承受的业力我无条件的承受，旧势力安排的我全盘否定，一概不接受，彻底解体对我肉身进行干扰迫害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虫子之类、细菌、乱七八糟，统统灭掉、解体。发了1小时的正念，我开始学法，集中精力的学法，不去感受身体的痒。干扰大了，我就再发正念，直到早晨3点。我求师父帮我，身体不那么痒了。我睡了1小时的觉，又被痒醒了。我发正念，也没吃早饭。6点半开始练功，练完功，身体痒得轻了。我开始学法，发正念。100天下来，身体的小包都消了，大包还有一些，手还很肿，脸部的双眼皮都肿成单眼皮了。我以为这就在好转了。可到了晚上又奇痒无比，比头一天晚上还厉害， 简直是抓耳挠腮，连耳朵里都痒，后脚跟里痒的无法形容，挠还挠不着，伴有针扎的感觉。我把心一横，我不挠了，又发出一念，所有对我肉身进行干扰迫害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养魔、色魔，统统销毁灭掉，谁都不配考验和迫害，我只归师父管，有执着我在法中归正，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不停地发正念学法，去执着心，否定一切迫害，同时求师父加持。因为第二天有大吉，我又发出一念，师父，我要去救人，弟子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看住一丝一念，发现不好的思想念头，及时归正，去掉，旧势力别想干扰我，我只归师父管，让弟子眼睛消肿，可以正常出去救人。我一宿没睡觉，练完功，发完六点正念，身上的包几乎都消了，身体不那么肿了，眼皮也不太肿了，身体也不太痒了，只有后脚跟里还有痒，伴有针扎的感觉。早晨七点钟，我戴上口罩，围上纱巾，脖子处有抓伤的痕迹。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感觉是那么的轻松，后脚跟的痒也消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十多个人的三退名单。坐车回家的途中，想我这两天发生的情景，不知道师父要为弟子承受多少。我以后一定要严肃对待修炼，听师父话，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我背着法，我的眼眶湿润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改变了我的修炼状态》，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4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可是我这么多年只是在大法弟子中，却不在法中。修炼路上磨难不断，我很苦恼，学法练功都静不下来，心不静，翻江倒海，思绪万千。这种状态持续到2022年，我背法后才开始改变了。第一部分，学法不得法，心性提高不了。得法初期，我要上班，要带几个月大的孩子。没多久，单位倒闭了，我就开门店。没过几年，我被中共邪党反复非法关押迫害。第一次被非法关押迫害时，在高压与欺骗下，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绝不该做的事，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污点。我做错了，摔倒了，但心里知道师父没有放弃我，我要爬起来继续前行。我仔细思考自己是哪里出问题了，法在学呀，可我怎么学的呢？眼睛在看书，脑子里在想常人中的事情，中午吃什么呀，七大姑八大姨家的这事那事，孩子说话太冲了等等。 练功也是如此，我难得有静下心来的时候，自己主意识总是主宰不了自己，还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长时间下来，学法不得法，心性提高不上来，本体也得不到改变，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老化现象。第二部分，背法后知道怎么修了。痛定思痛，我求师父，师父，请帮帮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我要学法，我要自己真正得法，我不能再心不在焉地学法了，开始背法吧。我从《论语》开始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句话一句话的背，背熟一句，再背下一句，要求每个字都印入脑海中，不求快。开始背法时很慢很慢，我也不灰心，继续背。每个自然段不重复，继续往下背。即使一天只背会一个自然段，这一个自然段的法的内涵就领会一些了。反复背这段法，又会领会新的内涵。我做家务背法，走路背法，有空就背法，有时睡梦中也在背。背法时，我的内心愉悦自在，原来紧绷的颜面出现了微微的笑容，看谁都好，身体轻飘飘的，走路生风。我知道自己是背法得法了。随着不断的背法，不断的领悟法，才知道自己原来学法不得法。习惯了放松自己的主意识，让后天观念和坏思想及其他邪灵烂鬼主宰自己。主意识弱了，心也不正了，遇事不找自己，怨这怨那，事事不顺自己的心，在常人中享乐亲情带来的快感，奸懒馋滑，贪吃贪睡，随心所欲，迷恋手机，沉迷网购，利益之心重得不行，人心多，所以被邪恶抓住有漏之心，反复被迫害入狱，使自己的身体多次出现不正确状态。我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背转法轮，现在背第八遍，有时也背一些师父的经文。要记住法，背熟法，身心都得静下来，慢慢的我的心一点点干净了，头脑中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点点的少了，是大法给我把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不好的观念清除了，我的身心净化了。背法前，我经常把修炼和日常生活分开，在生活中经常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当然就想不起用大法法理来对照找自己的不足，错失了许许多多提高心性的机会。心性没提高，身体不但没向年轻方向转，还越来越佝偻着身体，皮肤发黄，满脸斑块，身体左右两侧不对称，肚子里胃肠道都有硬块，胆结石好几个，整天打不起精神，头晕，左右两肋下时不时的隐隐发痛，有时还扯得后背痛。那时我也知道自己状态不对，也知道医院医治对我不起作用，在黑窝里也拒绝去医院。我的门牙被恶颈打掉，逐渐一个个松动，一个个脱落，没有牙咀嚼就随便吃点，身体就越来越糟糕。是师父一直牵着我的手，把我从黑窝中救了出来。回家后我就请来宝书转法轮，天天看，还是不入心，学法不得法，很苦恼。我背法后得法，用法理指导自己修炼，日常生活中遇到矛盾了，会想起师父的法，找自己哪里错了，哪些不在法上，找出人心执着，发正念清除。背法前，我头脑中那些人心、人念、人情反映出来，有时也知道不对，但没有彻底分清它不是真正的自己，也没有有针对性的发正念清除，人为的滋养了邪念， 让旧势力的邪魔烂鬼钻空子迫害。被法后，不好的思想一反映出来，我就抓住他，分清他是假我，真正的自己是符合真善忍的，不符合法的我都不要，都不承认，排斥他，销毁他。第三部分，被法后我去掉了对手机的执着。去年我忙于装修新房子，放松了学法，又迷恋在网上购买新房所需物品，因为经常用手机，不经意间刷到一些短视频就看，一来二去就放不下了，学法也懈怠了。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不好的状态又悄然而至，我才猛醒，我咋了？手机是魔窟啊，我这不是掉到魔窟里了吗？我反问自己，我是修炼人了，对手机还上瘾了，上瘾了怎么戒掉啊？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有大法，大法无所不能，我必须戒掉你。我盘腿发正念，彻底解体让我对手机着迷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解体在网上花时间买到便宜东西的利益之心，对明星网红博主的短视频表现出来的求名之心等等，统统不要，让他们统统解体，解体一切干扰我好好学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再忙我也要抽时间背法，要求自己念好法中的每一个字，连标点符号都要清清楚楚地印到脑海里。这样坚持了两周后，手机瘾小多了，有时还是不自觉地拿起手机翻看，为自己找理由，看看天气预报。但很快我就会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要戒掉这个嗜好，让手机魔去死吧。多背法，多发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定能摆脱手机的诱惑。手机中都是些常人的东西，都是常人的名利情色，都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都是想把修炼人往下拽的邪魔烂鬼。我抓住这些肮脏的东西，就是往自己身上扔。师父为我们承受了无尽的苦难，给我们净化身体，往高层次上带我们，而我却人为地增加这些磨难。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是圆满升华得正果，招来的磨难、执着的心、人的不好观念等等，在另外空间形成的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自己去不掉，只有自己有正念，不要它，师父才能给我拿掉。这是我在这方面的一点体会，希望对还在玩手机的同修能起到提醒的作用。我要走好修炼的最后之路，完成史前大愿，跟随师父回家。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大法指导自己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6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万分荣幸今生能遇到大法，能在大法中熔炼，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过了近30年。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路，坎坎坷坷，跌宕起伏，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看护加持，替弟子的承受。从初得法的懵懵懂懂，不知道怎么实修，不懂得大法的严肃， 到懂得了如何向内找，挖执着，找观念，以法为师。回忆这20多年，有得法出的喜悦，有进经正法的神奇，有讲真相救众生的惊险，有过病业关的痛苦，过不去关有走错路的懊悔遗憾。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没有放弃不争气的弟子，在弟子跌倒后一次次的鼓励弟子，点化弟子，给了我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的信心勇气。写此文章以表达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之情，无限感恩师尊为我付出的心血。一、开始背法。从得法开始，我就每天通读转法轮，感觉已经很熟于心了。可是到真正背法的时候，感觉好像从来没读过这本宝书，有一种陌生感，才体会到以前学的只是表面，这更深的内涵并不懂。背法与通读真的区别很大。记得我在99年之前背过一遍转法轮，这次背是在5年前又开始背的。背法是修心的过程，开始背总是有畏难情绪和负面思维，背一背就往后翻翻，心情急躁，心想这么厚的书什么时候才能背完，背后头忘了前头。与我同时背法还有一位同修，我俩经常交流背法的体会，他鼓励我说，不要想那么多，你就一段一段的背，只管往下背，总有背过的时候。于是我就每天都背，一段一段的背，遇到长的段落就分成几段背，背熟了再整段背，整本转法轮一段段的背完再连起来。开始背第一遍时间会长一些，再背第二遍时就比第一次时间短，再背第三遍时间就更短。每天把背法当作学法的一种方式，不图背了多少，就是天天背，这样不知不觉背到了现在。背法也如同修炼一样，不进则退，如果一天不背或几天不背，那再背时就难一些，还需要突破一些障碍才会顺利地接着背。于是从开始背法直到现在，不知背了多少遍，虽然还没有脱离书，因为自己背担心丢字，有时看一眼，但基本还是都能连下来的。当然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加持。二、主意是背法。回想背法的过程，开始有一种为了背法而背法的想法，每天就是死记硬背，也悟不到什么法理。看到网上同修背法体会中写道，背法中看到好多全新的法理，自己也很羡慕，而自己除了背法时感到身体发热，没有什么变化。随着背法的时间增多熟练，看到一些法理的展现，体会到了大法的严肃。背法一定要主意识背，不能背得很快，但脑子想其他的，这样就不是自己背了，同时也没做到净识净法，更不会得法，必须要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背的是什么。三、背法后心性的改变。背法后能清晰地感觉到主意识比以前强了，发正念感觉能量场很强了，学法也入心了，能清醒地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对于不符合法的念头观念还有思想业反应，能分清它们，也会向内找，挖自己的执着心了。遇到问题能及时想起师父的法，用法指导自己实修。前两年我家的老房子卖了，父母各分了20万，本来说好给我们姐妹俩分了，父母各给我们10万，父亲的20万分给我们，每人10万。母亲先给了我妹妹10万，说给我的那10万她先存着，第二年再给我。可是到了第二年，我妹妹不干了，哭着给我妈说她不上算，要是给了我，我存着吃利息，她买了房自己还得贷款。我妈就把那10万也给了她，这样就等于老房子的钱我只拿到10万，而我妹妹得了30万。当时我心里很不平衡，知道这是利益心应该放，就强忍着没争，但心里放不下，总翻腾。我就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人心、人念、人情。我是在用人的理衡量事情， 认为我妈就应该像我爸一样把钱平分，不平分就不对，认为我妈偏心眼，加上我妈平时说话总扎我的心，我干什么她都看不上，因此我对她生出了怨恨心。我有时跟丈夫提起此事，师父就用丈夫的嘴点化我说，人家自己的钱，她愿意给谁就给谁，想想自己怎么还不如一个常人。我终于明白了，我妈不给我这10万元钱，说明我命里没有，我如果硬要，那就得用德交换。通过这件事还暴露了我的私心，我首先想的是我自己，没有站在我妹妹的角度考虑，她有贷款需要还，还有上大学的孩子正需要用钱，而我暂时用不着，更何况这钱是别人给的。直到今天写此文章，我彻底放下了利益心、怨恨心。我还悟到，妈妈的种种表现是为了我提高的。我总爱听好听话，不愿听刺激我的话。这一切不都是我的业力构成的吗？他们的表现不正好是去我心的好机会吗？我要感谢他们。他们也是为了成就我，帮我修炼的。同时更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四，被法后身体被净化。说来也神奇，这几年每次感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只要一坐那儿开始被法，不一会儿身体就调整过来了。10年前的一个晚上感觉想大便，就去厕所，可是不一会儿一下子肚子就剧痛，当时我就不敢再用力拉了，赶快爬到床上缓解一下。这时我摸了一下我自己，身体是冰冷的，我也没有多想。可是从那次以后，每隔半年或一年或几个月就闹一次，从前年开始闹的次数就多了，也就是开始被罚这段时间，每2-3个月就疼一次，是剧痛，都是在大便的时候，有时疼得浑身无力就不敢拉了，赶快回屋里拿出师父法相，跪在地上就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这样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记得最厉害的两次，我在马桶上疼得实在坐不住了，没力气往屋里走，就蜷缩地躺在厕所的地上，可是大便还在自己往外出，拉了一地，意识里还是喊着，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大脑一片空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从来没把它当成是病。我知道这是心性关，需要提高心性了，我就向内找，找到各种执着心、安逸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自以为是的心，把自己悟的法理强加于别人，左右别人的修炼路，还有浪费粮食、对吃的执着、对手机、电视的执着等等。缓过来后，我也是悟不好是旧势力的迫害，因为每次都是在家的时候闹，在外边时不这样，而且也没影响我做三件事。直到有一天疼过之后，晚上清洗时，看到盆里有几个黑色的石子，有米粒大小的有3-4个，可能大便里还有。我一下明白了，这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这种形式，给我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通过被罚我悟道，师父把所有修炼道路上的问题，我们遇到的磨难，在这部法里都告诉我们怎么对待，怎么解决了。我们只要把法学透，无条件向内找，以法为师，用法指导自己实修，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道路上。以上是自己在被罚中的一些体会，对法理的认识也只是自己在现有层次的认识，法还有更多更高的展现。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佳云飘越红尘，莲开满园，冬去春耕，藏于万物生机勃勃，亿万众生喜庆活生，迷中世人如痴如梦，轮回辗转追远红尘，心与大法红传十方，唤醒亿万沉睡众生，盛开法莲满园迎春，佛珠转轮天地变更，普照天于世放弃
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